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暂时豁免琼斯法案，降低油气价格；
川普警告伊朗不要再袭击卡塔尔，否则摧毁南帕斯气田；
录音曝光摩萨德致电警告，伊朗高级警官崩溃求饶；
遭川普点名派船护航，高市早苗启程访美传达日本立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川普总统发布为期60天的琼斯法案豁免令，允许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在未来60天内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琼斯法案于1920年由时任总统威尔逊签署生效。法案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货物的船舶必须由美国建造，悬挂美国国旗，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拥有。短期豁免琼斯法案可以确保能源和农产品等在美国港口之间自由流通，应对油价飙升。周三，布伦特原油价格随之上涨超过4%，到每桶107.95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上涨2%，到每桶98.12美元。近日，川普总统呼吁欧洲和中东盟友协助护航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军仍然有一些应对之策。财政部周三也表示，放松了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制裁，正与之合作，重启并恢复委内瑞拉的能源产业，希望增加石油供应，支持全球能源市场。
川普总统周三警告伊朗，如果再次攻击卡塔尔能源设施，美国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摧毁伊朗南帕斯天然气田，作为强烈回应。川普当晚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伊朗因为以色列打击南帕斯气田而报复卡塔尔是不公正且不公平的，并强调美国和卡塔尔事前并不知情。他指出，以色列出于愤怒打击了这个气田的重要设施，但只有相对较小的一部分遭到打击。以色列已经承诺不再攻击南帕斯气田，除非伊朗再次攻击无辜的国家。这次冲突升级起于伊朗为报复南帕斯气田遭到袭击，向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发射导弹，造成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起火并受损严重，所幸没有传出伤亡。事件导致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布兰特原油期货大涨到每桶111.77美元。同时，伊朗也对沙特和阿联酋发动大规模攻击，沙特拦截多枚射向利雅得的导弹，阿联酋则拦截13枚导弹和27架无人机。沙特外长费萨尔说，与伊朗之间仅存的一点信任已经完全破灭。卡塔尔采取强硬措施，宣布把伊朗驻多哈使馆的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24小时内离境，并谴责伊朗的行动严重侵犯主权和国家安全。国际社会也紧急介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川普和卡塔尔领导人通话后，呼吁立即停止攻击能源等民用基础设施。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则警告，如果供应链持续受阻，恐怕会引发严重危机。目前，美国正考虑向中东增派兵力，以应对局势进一步升高。
以色列正在系统性的打击伊朗集权官员，以瓦解他们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华尔街日报周三曝光一段录音，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直接打电话警告伊朗高级警察指挥官，这名指挥官崩溃求饶。录音中，以色列特工以波斯语直接点名警告对方说，我们知道你的一切，你就在我们的名单上，如果你不站在人民这一边，你的命运将会和你的领袖一样。面对掌握其身份信息的特工，这名指挥官语气崩溃，发出哀求，兄弟，我向上帝发誓，我不是你的敌人，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请帮帮我们。报道提到，以色列的猎杀行动极具效率，伊朗最高国安头目拉里贾尼上周五才公开露面，并在社交发文喊话，仅仅4天后就遭到精准打击身亡。随后，残酷镇压民众的巴基斯民兵指挥官苏雷曼尼也被击毙。 据说行踪来自民间举报。目前美国和以色列分工明确，美国负责摧毁伊朗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以色列则致力于瘫痪伊朗内部控制机构。除了斩首伊朗高层官员外，以色列也派出无人机追杀街头的政府基层人员。报道说，随着攻击持续，德黑兰街头出现警察和民兵躲避空袭情况，部分检查站转入桥下、学校或民用建筑内。警察部队正忙于保命，政府运作近乎瘫痪。尽管当局对外发射导弹，对内威胁镇压抗议，但颓势一线。专家认为，此类行动不仅针对目标，更易在动摇政权威信。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启程访美，预计周四与川普总统会晤。彭博社报道，稍早前，川普总统批评日本拒绝派遣军舰帮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请求，因此高市早苗担心将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会晤。高市当天在参议院会议上说，将向川普总统充分传达日本的立场，并根据国家利益做出适当回应。他提到，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已经和伊朗外长阿拉奇通话，强烈要求伊朗立即停止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明确表示，如果要日本向中东派遣自卫队，必须以确定停火为先决条件。日本媒体报道，美日会谈将聚焦能源、经济供应链和伊朗局势等议题。日方预计提出采购阿拉斯加原油计划，强化和美方的同盟合作，并商讨稀土共同开发，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CIA 局长爆料震撼华府，对伊朗的行动正在推动中东的根本变革。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震撼爆料，伊朗已经具备把导弹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如果不及时阻止，比911更恐怖的攻击将会成真。情报总监加巴德说，情报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愤怒行动正在推动中东的根本变革。请听报道。
周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全球威胁听证会。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会上表示，根据获得的情报，伊朗已经具备发射打击美国本土导弹的能力。他说，伊朗正在累积尺寸更大、马力更强的助推器技术方面的经验，通过其所谓的太空运载火箭计划，如果不进行阻拦，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有能力把导弹的射程覆盖到美国本土。他直言呢，如果再不行动，导弹就会打到美国。实施愤怒行动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这对美国呢非常重要。同时，情报部门的报告还指出，未来十年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导弹数量将大幅上升。这就是在此次实施愤怒行动中，美军为何要重点削弱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的重要原因。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说呢，美国情报界评估认为，伊朗此前已经展示过了太空发射及其他相关技术。如果德黑兰决定追求研发具有军事可行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太空发射等技术可以使其在2035年之前开始研发此类导弹。然而，随着实施愤怒行动对伊朗导弹生产设施、库存和发射能力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全面影响被确定，这些评估呢，显然也会更新。他表示，情报界评估认为，伊朗政权看似完整，但由于其领导层和军事能力遭受打击，已严重被削弱，其常规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基本上已被摧毁，使其剩余的选项十分有限。伊朗的战略地位已被显著削弱。评估认为呢，实施愤怒行动正在推动中东地区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在去年的12日战争中持续发展，结果是削弱了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实力， 十二日战争指的是去年六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十二天的打击行动，期间美国派轰炸机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大大打击了伊朗的核能力。加巴德警告说呢，如果伊朗政权在美军的史诗愤怒行动中幸存下来，该政权很可能会对军事、导弹和无人机队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重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以联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周三进入新的转折点，伊朗领导层持续被密集定点清除打击，情报部长哈提布也被击毙。以色列首度公开授权国防军先斩后奏，以加速消灭德黑兰的指挥中枢。与此同时，全球最大天然气田伊朗南帕斯气田也遭到精准空袭，中东战火蔓延到全球能源命脉。请听报道。
继周二击毙伊朗实际领导人、最高国安官员拉里贾尼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三再次证实，前一晚已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长哈提卜，接下来进入对伊朗高层的全面清除阶段，已正式授权国防军，只要情报和作战时机成熟，就可以先斩后奏。卡茨指出呢，卡提卜负责伊朗政权的内部镇压与暗杀行动，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及该地区各国的外部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证实哈提卜身亡的消息。随后呢，伊朗方面以报复为借口，猛袭人口稠密的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据伊朗国际报道，哈提卜的丧生对伊朗政权具有特殊的破坏力。他不仅是一名特务头子，在他掌权期间，社会动荡被定义为外国渗透。他的四年任期中，伊朗死刑人数激增，仅去年就执行了至少1900次死刑。美联社报道，尽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宣称伊朗体制并不依赖于单一个人，但随着安保与情报首脑相继身亡，又正值跳火节抗议敏感期。有报道指出，伊朗基层安全部队正显露出士气低落与指挥混乱的迹象。华尔街日报指出呢，从伊朗安全部队总部到集结地与隐秘据点，以色列正透过情报渗透与精准空袭，逐一清剿德黑兰政权的维稳工具。以色列方面称，已经针对革命卫队与巴斯基民兵等2200多个目标投掷了10000枚弹药。此外呢，伊朗南帕尔斯大型天然气田周三遭遇袭击，黑烟遮天蔽日。帕尔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供应着伊朗全国约70%的天然气。这次行动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针对伊朗境内的天然气设施发动战略性的攻击。前一天，美军使用多枚5000磅重的钻地弹摧毁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沿岸设施的导弹发射阵地。周三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呢，实施愤怒行动开始后，美军已经出动了8000多架次战机，空袭超过7800个目标，剿灭的伊朗战舰数量已经超过了120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界发布2026威胁报告，多次点名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哥斯达黎加拒绝承认古巴共产政权的合法性；
继美国后，阿根廷正式退出世卫组织；
美国签证保证金计划新增12国，需要缴纳1.5万美元；
斯里兰卡突袭中国人的电诈据点，135人被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周三表示，他的政府不承认古巴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并将关闭古巴在首都圣何塞的大使馆。查韦斯说， 鉴于古巴人民遭受的虐待、镇压和无尊严的待遇，哥斯达黎加不承认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清除西半球的共产主义势力。哥斯达黎加周三也关闭了驻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大使馆，并要求古巴撤回在哥斯达黎加的所有外交官。哥斯达黎加外长蒂诺科说，对古巴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以及古巴加大对公民、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镇压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哥斯达黎加此举效仿了川普总统的另一个盟友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已于3月4号宣布将古巴大使馆及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48小时内离境，同时关闭古巴使馆。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总统都属于跟川普总统结盟的拉美右翼领袖，并出席本月在佛罗里达举行的美洲之盾反犯罪峰会。
继美国今年退出世卫组织后，阿根廷周三也宣布退出了世卫。阿根廷外长表示，已经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退出程序。阿根廷会继续推动国际卫生合作，同时充分维护自身主权以及在卫生政策上的决策能力。阿根廷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府指责世卫组织应对新冠疫情不力，早在去年3月17号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这项决定，并在通报一年后正式生效。一年前，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将退出世卫组织，并于今年1月生效。国务院声明说，由于世卫组织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和之后的失误，给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经济带来的代价已经太高，美国不会向世卫组织支付任何款项。
从4月2号起，美国把签证保证金计划的范围再次扩大，新增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毛里求斯、蒙古、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突尼斯等12国。这些国家的公民申请美国 B1 商务签证或 B2 旅游、探亲和医疗签证时，必须缴纳5000到15000美元的保证金。国务院官员表示，签证保证金计划有效减少签证到期后滞留美国的人数，保证金将在申请人按时离境、未入境或签证被拒等条件情况下全额退还。如果逾期滞留或申请庇护等违约行为发生，保证金将被没收。这项试点计划于去年8月启动，最初只覆盖少数非洲国家，随后范围逐步扩大，到今年1月增加到38个国家，4月份新增后总数达到50个。
斯里兰卡官员18号表示，移民当局突袭一个据说是中国人经营的网络诈骗据点，逮捕了135名嫌犯，其中包括126名中国人，查扣了嫌犯使用的电脑和手机。大多数嫌犯将被控违反观光签证规定以及非法工作等罪名。当地媒体报道，这些嫌犯据说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网络诈骗集团，这个集团在斯里兰卡中北部阿努拉达布拉区和米辛特莱区的几家旅馆内运作。早在2024年10月，就有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多地从事网络犯罪活动，有230名中国人被移民官员扣留。斯里兰卡的移民官员表示，周三的这起逮捕行动是自2024年10月那次大抓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界发布2026威胁报告，多次点名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TechCrunch 网站周三报道，谷歌持续把它的 AI 模型 Gemini 深度整合到 Google Workspace 全家桶，在 Docs、Gmail、Sheets、Slides、Drive、Meet 等核心应用中推出多项智能功能，进一步提升日常办公的效率。用户可以在 Docs 中自动生成摘要和初稿，在 Gmail 中筛选重点邮件并智能回复，Sheets 支援一键生成结构化表格和资料图表。 Slides 可以根据提示自动生成演示文稿并优化排版。 Meet 支持自动会议纪要， Drive 支持跨文件智能搜索和内容汇总， Calendar 可根据日程智能推荐会议时间， Chat、 Forms 和 Wiz 等应用也引入内容总结、自动生成表单和视频脚本等功能。业内认为 Gemini 的价值不在于炫技，而是在于把总结、撰写、整理和协同能力嵌入日常工作流程，说明使用者节省时间，提升效率。生成式 AI 与办公平台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企业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在德州奥斯汀周三刚结束的 South by Southwest 的大会上， Nothing 公司首席执行官裴宇表示，随着人工智能代理的发展，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未来可能将逐步消失，被 AI 驱动的全新对话模式取代。他指出，当前以 App 为核心的手机使用模式已经延续近20年，用户完成一项简单任务往往需要在多个应用之间反复切换，效率不高。裴宇设想的 AI 优先设备将深度理解使用者长期意图，主动完成任务。例如，当系统判断使用者希望改善健康状况时，可自动提供个性化建议，甚至在用户尚未明确表达需求前给出方案。他认为，未来的作业系统将不再围绕人工点击设计，而是构建供 AI 代理直接调用的全新界面。不过他也强调，应用程序短期内不会消失，但从长远来看， AI 将重塑智能手机的形态和交互逻辑。
华盛顿州立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ChatGPT 在判断科学假设真伪时存在准确率和一致性不足的问题。研究团队选取719条商业期刊中的科学假设，并把每条问题重复提问10次，以测试它的稳定性。结果显示，2024年版本的准确率为 76.5%， 2025年升到 80%， 但扣除随机猜测的因素后，它的表现只比碰运气高出大约 60%。 在识别错误陈述方面，正确率仅为 16.4%。 面对完全相同的问题，系统只有大约 73% 的情况下给出一致的答案，部分题目甚至出现真假各半的情况。研究指出，生成式 AI 虽然表达流畅，但并不真正理解内容，推理能力仍然有限。在使用 AI 辅助决策时，应当保持谨慎，对结果进行核实。专家强调，当前 AI 更像是基于资料的模式记忆工具，而不是具备真正认知能力的智慧大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情报界公布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在军事、科技、网络、全球影响力等部分多次提到中共带来的威胁，还单独出了一页中国战略概览。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周三召开年度情报部门听证会，在开会前，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最新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北京的目标是主导印太地区，挑战华盛顿的领导地位，将美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进行选择性合作，这种合作可能扩大其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四国与巴基斯坦一直在研发导弹运载系统，这些系统可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使美国国土处于其射程之内。到2035年，对美国本土的导弹威胁将从目前的3000多枚扩大到超过16000枚。这四国以及部分勒索组织将继续寻求入侵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网络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以收集情报，为未来的破坏行动创造条件，并获取经济利益。中共在西半球持续从事经济、政治与军事相关的介入活动，并试图影响该地区以挑战美国利益，尤其在经济疲软与毒品贩运的大背景下。虽然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中共正通过与俄罗斯合作， 并增加海上贸易、自然资源开采及军事活动，来扩大北极影响力，推进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对全球安全动态构成风险。情报总监格外指出，在技术层面，中方是 AI 领域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并设定了在2030年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 AI 领导者的目标。军事方面，北京正持续快速推进各领域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目标在本世纪中期前达到世界级水平，包括打造一支区域内威慑和干扰美国及其盟军军力的行动部队，即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不过报告指出，中共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侵略台湾，而是寻求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所谓的统一。报告除了在军事、科技等部分多次提到中共的威胁，还单独出了一页《中国战略概览》。情报界预计，中共将继续加强其常规军事能力和战略力量，加剧太空领域的竞争，并维持其工业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战略，以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竞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5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会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理。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美好生活小铺推荐的这款福酿坊有机酵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种，经过6到10个月发酵酿造而成。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